大家下午好。加拿大是一个很喜欢过节的国家，几乎每个月都有个节日，过节的时候就借机会放假，然后就有长周末。咱们今天又是一个节日，这节日呢在加拿大叫 Civil Holiday 啊，公民日，但实际在各个省甚至各个城市过的节都不一样。咱们 Edmonton 叫 Edmonton Heritage Festival， 翻译成中文叫埃德蒙顿民俗文化遗产节，俗称叫爱城民俗节。这爱城民俗节每一年都是一过节就有好多的庆祝活动，好多不同族裔啊，他们有好多的表演。咱们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第一饮食，第二歌舞，所以咱们一看组织崇拜来人少不少。干嘛去了？都在民俗节呢，在那儿品尝美食，在那儿观赏歌舞。咱们这个中国也不少人啊，有自己的特色，继承咱们这个民族的这个传统，在那边也有一些传承的东西。这民族的文化风俗是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代接一代传，下面一代受上面一代或者几代人的影响，保留本群体以前的东西，这就是文化遗传的形成过程。一提到继承遗产啊，通常我们都想到的是金钱、财富、房产这些东西。实际这个父母啊都希望给孩子们留下点东西，留下一笔遗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觉得物质财富对后代的益处非常有限。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长期排名在世界富豪榜上前三名的沃伦巴菲特，这个著名的投资家，那早年说将自己83%的财富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后来又修改遗嘱了，这些财富都要用于慈善事业，不留给儿女。后来修改遗嘱说的涨到了99%，从83%涨到99%了。他说给孩子太多的钱只会帮助他们更加平庸。易贝咱们在加拿大美国都经常用这个网上购物，这样易贝的这个创始人呢叫皮埃尔奥米迪亚，也把自己的大部分钱财都捐出来了。他不是留给三个孩子，而是他做慈善事业啊。他说的这个钱留给孩子太多没有好处。好多人也都觉得实际不是财富，而是应该是美德还有好习惯才是孩子真正应该继承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庆祝文化遗产的节日来思考一下，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样的遗产呢？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1到7节写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段经文里保罗特别谈到了继承的问题，首先是他自己继承的遗产， 在刚才一到三节的上半节，保罗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作为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提摩太后书是圣经当中记载保罗写给一个名字叫提摩太的人这么一封信，这是第二封信，还有提摩太前书，后书是圣经当中的第二封信。保罗称提摩太是儿子，实际两个人没有血缘关系。这么叫呢，是因为好多神学家认为是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主的，也就是说提摩太是保罗在福音里的儿子。当然了，按照年纪来说，保罗可能跟提摩太的父辈啊也差不多。这个保罗在游行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德那边遇见了提摩太一家，带领提摩太信了主。所以保罗说，你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这提摩太是保罗在福音里的儿子。保罗是犹太人，出生于以色列的便雅悯支派，少年时期受教于著名的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然后呢，他在信耶稣之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但他一直在追求真理。虽然在没信耶稣的时候灵性混沌，但是后来蒙主的启示归信了耶稣。那么他想到自己灵性成长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就回忆起他的先人就坚持要教育他，你要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要做一个有一颗虔敬清洁的心的人。他虽然没信耶稣，但是家人从小就培养他有一颗清洁的心，这是犹太遗产当中的好东西。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感谢神。为了什么感谢神呢？为了他能够从小祖先能给他这种遗产，继承了这种遗产，感谢神。犹太教实际是基督教实际是犹太教衍生出来的，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从保罗个人角度来看呢，他现在对神的侍奉和敬拜是由自己以前犹太人的身份敬拜神的延续。咱们基督徒父母有很多都是从小带着孩子来教会，参加教会生活。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好的习惯，那么孩子慢慢的长大了，长大之后呢，这个传统就会留在他的生命当中。在加拿大，无论是洋人教会还是其他族裔的华人的、韩国人的、菲律宾人的，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代移民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也是第一代移民信主了，第一代信耶稣，带着孩子来教会，孩子在这个教会里面信耶稣了，长大之后特别是成年上大学以后就有问题出现了。在大学里现在教的都是进化论，然后还有其他的各种挑战和诱惑，慢慢这些孩子就不来教会了，然后呢就开始远离神了，接触世界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在教会当中长大，知道基督教的传统，了解这种文化，当他们有了孩子以后，他们结婚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开始考虑子女教育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也带着将来他人生的道路、人生的信仰这个问题，他需要考虑到底他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他要从小给孩子打一个基础。所以这些人又带着他们的孩子回到教会来了。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因为他们从小继承的这些基督教的遗产，这些观念在他们生命当中起作用，长大之后仍然把他们能够带回到神的面前来，虽然他们走了一段弯路。所以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啊、经常看的都是短期效应，看的是某一个人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神的眼中，神看到是历史，或者是人这一辈子他的轨迹。人经常这样，我们经常信主了，有些时候由于各种原因离开神了，离开教会了，但是在将来某一个时间段，神又把这些人带回来了。但是需要我们做的是把这个基督教的遗产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继承，然后神就自己做工。提摩太不仅是保罗属灵里的儿子，也是保罗重要的同工。保罗就是跟提摩太一起侍奉，他训练提摩太，教导提摩太。那么提摩太呢，也是关心照顾保罗，两个人情同父子，感情非常的深。圣经里保罗给提摩太写了两封信，无论是在前书还是后书，刚起头保罗用的语言都是一模一样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不但自己在信仰上继承了好的遗产，也希望把这些东西传承给提摩太。除了自己的遗产，保罗还提到了提摩太继承的遗产。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保罗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提到提摩太的外祖母叫罗以，妈妈叫有尼基。圣经使徒行传记载，提摩太的爸爸是个希腊人，妈妈是个犹太人，但是因为他们从小啊生活在外邦人的环境当中，所以呢提摩太的妈妈没法给提摩太执行犹太人的这些法规和礼仪。提摩太出生没有行过割礼，按照犹太人男子的传统，这个犹太男子在第八天的时候要行割礼，因为这个是犹太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证据。提摩太没有行割礼，后来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主之后，保罗给他行了割礼。那么因为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从小就用犹太圣经旧约来教导提摩太，所以提摩太他实际是在属神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他跟保罗有相似之处。当然保罗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正规的神学教育，但提摩太他也是对神有亲近啊，对神他明白神是怎么回事，心里有神的这个存在，神已经给他预备了。所以后来保罗给他传福音，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心窍就开了，就信主了。一些神学家认为保罗游行不道，到了路斯德，那提摩太从小在路斯德出生长大，然后当时提摩太的爸爸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保罗传福音，带领提摩太一家人，他的外祖母他的妈妈跟着提摩太一块儿信了主。提摩太信主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他非常的追求属灵生命，成长得很快，后来更成为保罗的得力助手，跟着保罗走了很多地方，广传福音，牧养教会。我们从圣经当中不同的经文感觉提摩太这个人他性格是一个温和很柔顺和蔼可亲的人，他身体不太好，有胃病，同时这个人呢他遇到挑战的时候比较不自信，他容易胆怯，容易后退啊，比较害怕。保罗是那种非常刚强非常主动那种人，所以两个人搭配起来这个事工相得益彰，互相补充。所以在保罗的教导和带领之下，提摩太也改变了很多，也成为了一个被主重用的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信，当时他由于福音的缘故再一次被关在了罗马监狱里。我们现在在讲以弗所书的系列正道，以弗所书这一次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以弗所书， 这个时候是被关在罗马监狱。后来保罗从以弗所从罗马监狱被放出来了。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再一次又被抓进了监狱里，这一次据说是被关在了地牢里面，非常的险恶，没有什么人陪着他啊，很少基督徒，他那些平时重要的同工都也受逼迫，而且非常的忙碌，没有什么人陪伴的，保罗也觉得很孤独。这个时候保罗知道他很快就要殉道了。其实这本书这封信他写给提摩太之后，很快保罗就被处死了，被砍头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觉得我跟提摩太情同父子啊，我希望他能够来看看我，我也经常的为他祷告，不久就要回天家了。所以在这里说，纪念你的眼泪，纪念眼泪，提摩太流眼泪，可能是因为他跟保罗分开的时候难过，也可能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做监督，那个时候要面对敌基督的逼迫，还有在教会里面施工各种各样的困难，受到压力，他流眼泪。提摩太具有犹太人的血统，受到过圣经的熏陶，这些为他信基督打下了特别好的信心的基础，这是他继承的遗产。所以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出生在一个虔敬的家庭里面，受到他外祖母和母亲的影响，有真正的信心，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保罗确信的。保罗和提摩太虽然性格不同，但是通过继承敬拜神的传统，都具有一颗虔敬追求的心。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福音信仰传承下去。福音信仰不但对我们自己有祝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也能够蒙福。我们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的来敬拜主，侍奉神，所以从小对他们进行教育就非常的重要。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家艾瑞克梅塔克萨斯写过一本书叫《七个女人》。在这本书里，他描述了七个在基督教历史上伟大的女性，其中一位是苏珊娜·卫斯理，这人被称为卫理公会之母。她有十个孩子，实际生了19个，死了9个，活了10个，其中有2个儿子特别有名，一个叫约翰·卫斯理，一个叫查尔斯·卫斯理。这些都是在基督教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约翰·卫斯理创立了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有8000万的会众。查尔斯·卫斯理写了将近9000首的赞美诗，好多赞美诗都是脍炙人口。我们那本《生命圣诗》那个诗集里面有好多都是查尔斯·卫斯理写出来的。这两兄弟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成就，跟他妈妈苏珊娜·卫斯理从小的教育是不可分开的。苏珊娜·卫斯理自编教材，在家里给孩子上课，并且有一套系统的教育方法，从饮食、穿衣、睡眠到学习，严格的设定作息时间，用爱心和纪律来教育孩子，并且来教导他们要敬畏神，寻求神的帮助，以及要用爱心来待人。实际卫理公会的教理起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给孩子定的规矩，比如说孩子一开始学说话就要学祷告，孩子要会说话的时候就教他们背主导文，每天起床和睡觉之前都要背，孩子刚会说话就让他们背诵圣经的金句啊，那些重要的经文和教义问答啊，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到底信的是什么，把主日分别为圣，到了主日你就得去敬拜神，别的啥也不能干，必须参加家庭祷告会，家庭崇拜的时候一律安静，不准讲话。 他还为每个孩子安排个别辅导的时间，倾听了解孩子的心声和需要，跟他们一起成长。孩子长大成人以后遇事儿，史蒂仍然不断地向他求问，从那里获得帮助。约翰·威斯里他们的这个施工很重要的东西，好多都是他妈妈给的建议。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注重祷告的人啊，他每一天都有固定的时间祷告，每天花2个小时来亲近神。这约翰·威斯里实际后来施工的也是每一天花2个小时的时间祷告。他说这是我得力的秘诀，从他妈妈那儿继承下来的这个习惯。约翰·威斯里和查尔斯·威斯里回忆他妈妈的时候啊，就说他妈妈到祷告时间了，他就一定要祷告，在厨房里呢要祷告了，但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啊，家里全都是孩子，怎么办呢？他把这个身上的围裙撩起来盖到脑袋上，他在围裙里祷告。所以他这个习惯后来大家看见有这么个习惯，一旦他把围裙撩起来盖脑袋上，孩子都走了，给他留地方嘛，都跑了，到别的地方去待着去了。这个就是哈，非常的亲近。那么这个他妈妈的带领啊，从小孩子耳闻目染，看他妈妈这带领，他们也觉得祷告很重要，他们这两兄弟也养成了祷告的习惯。实际上卫理公会的施工，就是在卫斯理兄弟两个人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的祷告会开始的。两个人先开始祷告会，慢慢的开始神带领他们卫理公会的施工。所以一个人归信耶稣，在信心的成长啊，需要先辈的带领，需要先辈的传导，怎么来教育，非常的重要。这是家里人，但是呢也不仅仅是家里人啊，好像是父辈啊祖辈啊，还有其他的人，特别是有一些属灵的长者。那么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说啊，在1章6节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神拣选一个人侍奉他，神就会赐给恩赐来让他能够侍奉。提摩太就是这样，可能一开始你没有那个恩赐，但神拣选你让你做这个事，神就把这个恩赐给你了。提摩太的恩赐是怎么获得的呢？借着保罗的给他按手祷告降下来的。所以保罗知道你有这个恩赐。提摩太很年轻的时候就参与各种侍奉。提摩太前书保罗教导提摩太说这么一段话啊，提摩太前书的4章12到16节，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恩赐就是指才能，那些才干，但是这个才能才干是用在侍奉神上边。很多人没有才能才干，一开始神拣选的时候可能还很平庸，但是神通过保罗，通过长老为他按手祷告，他就获得了恩赐，就能够侍奉神。提摩太有这个恩赐，保罗也知道他有这个恩赐，提摩太成长得很快，但是他在属灵上呢仍然需要主内肢体的关怀和鼓励。我们出去郊游啊，常常都是这样带着这个木头啊 firewood， 在营地先点一堆火，火刚点起来的时候挺旺，这火苗都起来了，烧一烧慢慢的燃料不足了，再下点雨，这浇灭一点火就暗下去了，火还点着，但你在外边看不出火苗了，看不出这个火焰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和恩赐也是这样，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非常有热情地来侍奉神，但是当生活当中遇见难处了，难处多了，被不信的人拒绝的多了， 被敌基督逼迫的多了，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冲突的多了，啊，信心就受影响了。然后呢，怎么样呢？变得软弱了，就不再那么热心的来侍奉神了，不再使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教会了。然后怎么样呢？你就发现，当你不用这些恩赐的时候，你的恩赐变得越来越少了。就像这一堆火一样，你要是不给它助燃的话，这火就越来越暗下去了，没有火苗，火烧的不旺，长期下去自己都感觉不到了，很软弱。所以长期下去这样不行，基督徒互为肢体，有一个人软弱了，有一个人信心小了，需要别的人来鼓励他，给他把心里这个灵火给挑旺，继续的加燃料，帮助他烧起来，大家互相扶持，共同走天路，一个人这个天路走不下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老不来聚会，时间长了你就慢慢就软弱了，恶性循环。因为咱们这个信仰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间长了就往后不断的后退。所以呢，哎，我们封存的这个恩赐啊，需要经常有人不断的像调火堆那样把它调起来，挑旺，让我们能够继续的面对挑战来侍奉神。那么属灵长者的教导和鼓励就尤为重要。我以前曾经参加过一个洋人的葬礼，在另一间教会，一间洋人教会参加一个洋人的葬礼，葬礼很隆重，隆重是这个气氛很隆重，但是其实葬礼啊，它本身这个布置什么的是很朴素很简朴。去世是什么人呢？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也不是教会的领袖，是一个很平平常常的基督徒。这个人在教会里三四十年，就是做主日学的老师，他就教主日学，从初级班甚至儿童班、少年班都教，他就教主日学了。他也没有当过其他重要的职务，他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在主日的时候啊，跟大家一起学学圣经，我自己也受益，学生也是得益处，这就行了。他喜欢为主做见证啊，喜欢做教导的工作。那么他葬礼那一天呢，来了很多人，有他的亲朋好友，也有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是他主日学课堂上的学生。缅怀他的时候，很多人都就是只言片语，讲这么一两句就下台了，但是上台的人很多，大家都感谢他的见证和教导以及他的委身。这个人不仅在教会里，在生活当中呢，他也很喜欢去关心别人，而且经常花时间跟这些学生祷告，经常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他们，来提醒他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也做典范，大家感觉他充满了馨香之气。很多人就因为他讲的某一句话受益匪浅，好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引用这个箴言25:11来形容他。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而这位主日学老师他经常就这样，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从圣经上来的，这一句话就对这学生当时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来这学生信心很软弱啊，他觉得哎也不想来教会了，遇见挫折了，哎，这一句话就把他这个心里的灵火又给挑旺了，让他的信心又振作起来了。所以我们看，神就借着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很不起眼的基督徒，挑旺了很多基督徒心里的灵火。他的葬礼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一个奋兴会，变成了一个布道会了。这个就像在火堆上浇柴油一样，啊，挑旺了更多人心里的这种火焰。所以我们这旁边这些去参加、去看的这些人，也受益匪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灵性的助燃器，我们都可以鼓励别人、关心别人、更新别人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保罗对提摩太一样，其实保罗也一样需要提摩太，他在监狱当中仍然念念不忘提摩太。我们给出爱，自己也获得爱。 因为只要我们像基督那样愿意舍己，就是活在爱中。但是基督徒继承属灵的遗产，也不是单靠着家里的先辈和其他别的人的帮助，也需要自己能够靠主得胜。所以保罗接着就教导他说，告诉我们你基督徒要如何克服恐惧呢？保罗说，在和合本这么翻译的，在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新汉语译本翻译的更加贴切一些，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有爱心、有自律的灵。我不记得有哪位基督徒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父母啊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的信心得救。每一代人，每一个人必须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必须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能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情，大家都害怕什么呀？咱们总结一下，有人害怕死亡，有些人害怕生病身体痛苦，有些人怕老了呀，病了没人照顾，有些怕没钱，有些怕孩子没出息，孩子出什么事儿让我担心，有些跟配偶跟朋友关系出问题了，跟同事关系出问题了，怕这些。还有的没工作怎么办，失业怎么办呢？还有的没事做也很害怕，老人退休了，退休之前有单位有工作，经常按时上班了，还活得挺健康，退休了没啥事可做，有好多人很快就去世了，他害怕，老了没事做也害怕，基督徒也害怕，好多时候跟世人害怕的一样，好多时候也不仅仅是跟世人，有些时候也是侍奉当中产生这种恐惧。提摩太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已经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了。保罗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给了三样抵挡恐惧的武器。这三样武器就是刚强或者说能力、仁爱或者说爱心、谨守或者说自律。这是神给所有基督徒抵挡恐惧的武器。首先，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战胜恐惧。保罗教导提摩太不要害怕，因为他自己就曾经靠着神的能力战胜过恐惧。保罗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以前逼迫过基督徒，好多基督徒不相信他，他跟人讲人都不接待他，他担心别人拒绝他。另外呢，事工当中的挑战后来也越来越多了，他胆怯害怕。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10里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鄙。这些人就说保罗这些话。在哥林多前书2:3，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些人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福音工作不容易，保罗这么刚强的人也害怕。那么保罗是怎么变得那么刚强的呢？马上在接下来哥林多前书2:4-5，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是靠着神的大能战胜各种困难，特别是自己心里的恐惧。所以保罗能提醒提摩太，因为他自己就曾经靠着神的能力战胜过恐惧，他亲自的经历过神的大能和帮助。比保罗更早的是12亲自跟耶稣一起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那些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他们也经历过恐惧。福音书讲， 有一次，彼得带着他们这批门徒从加利利湖一边乘船到另一边去，船在湖上正行驶的时候，突然起了大风暴。这时候耶稣在船上干嘛呢？睡觉呢。耶稣睡着了，这风暴起来，船里进了水，大浪几乎把船都给盖住了。这些门徒吓坏了，危险万分呢，赶紧把耶稣推醒了，说我们就要没命了，你救救我们吧。耶稣就站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就平息了。然后耶稣转头对这些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害怕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门徒为什么害怕呢？为什么他们守着全能的神耶稣基督还担心会死呢？因为他们信心小。很多年以后，彼得写了彼得后书，他这么讲，彼得后书1:16，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亲身经历过，靠着神的能力战胜风浪，战胜死亡。那么我们看，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宁可死也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神的大能，所以才能靠着神的能力战胜恐惧，甚至是死亡的恐惧。他们的教导是以生命的见证为基础的。不仅基督徒有害怕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害怕过。在他被捕钉十字架的前一夜啊，他特别的这个征战，在客西马尼园里他彻夜的祷告，汗珠像大雨点一样，大雪点一样落下来，他跟父神祷告，父神就差遣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来，把自己的能力来降在他的身上，加添给他。这个时候耶稣是作为他的人性的一面，他担心害怕。那么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现在就在天上用他无穷的大能帮助那些凡求告他的人。所以圣经说，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曾经体贴过人的软弱，所以他也理解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13:5-6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害怕，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大能战胜恐惧。第二点，神的爱帮助我们战胜恐惧。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恐惧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信不信耶稣都害怕，神没有承诺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就再不害怕了，没这回事儿。不要说普通的信徒，就是传道人，就是彼得，就是使徒保罗，主耶稣，这些人他们都害怕。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就一直能够勇敢无畏，但是神却让我们在恐惧当中感受他的大爱，并且也能够靠着他的爱来战胜恐惧。摩西被神呼召，神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说这么大的任务我哪能担当得了啊，很害怕。他对神说的，他们哪能相信我呀。神说，我赐给你能力行神迹，他们会因为神迹相信你。摩西还是很犹豫，他说我拙口笨舌，我讲话也不会讲，他们能听我吗？神说，我安排亚伦替你讲话。然后摩西来请求埃及法老，希望法老能够同意他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不准许。这个时候神就借着摩西的手降了十灾，终于降服了法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这个时候摩西就完全相信神了，他知道神爱他，会跟他在一起， 所以后来呢，又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过旷野，接受十诫，过造了会幕。他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儿，是因为他知道神爱他，神一直都跟他在一起，不会跟他分开。所以神的爱帮助他战胜恐惧。有一次我回国跟一位教会的牧师聊天，他谈到他们有个教会啊，教会里有一位姐妹啊，信主的过程。这位姐妹从小被父母虐待，缺乏安全感，就向外发展感情，交男朋友，希望找一个能够体贴自己的人，能够做依靠。有个男孩对她挺好啊，对她也是非常的倾心照顾，两个人就处朋友，后来同居了。但是年轻人这个感情很幼稚啊，工作也不稳定，当然也没什么承诺，都很年轻，后来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她又不断地交男朋友，不断地同居啊，不断地换人，不断地分开，这让她越来越不相信这男朋友了。她越不自信了，她不相信有人会爱她。这时候有人给她传福音了，她知道啊，耶稣基督爱她，为她的罪宁可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呢，她就读圣经，她读这个旧约。他觉得这神呐，是一个值得敬畏的神。他觉得这神就像他父母一样，啊，很严厉，高高在上。他对神的爱体会的不那么深刻。有一天呢，他听讲道，这牧师讲的正好是《约翰福音》第八章2-11节的故事，那就耶稣当时赦免了一个犯了淫乱罪的女人。这女的本来犯了淫乱罪，应该照理被拿石头打死，耶稣就在地上写字，然后对那些状告他的人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这人一个接一个的从老到少的都离开了，这个行淫的妇女就没有死。耶稣说，你回去可以平平安的回去了，以后不要再犯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觉得，原来耶稣不是那么让人恐惧的神呐，那么有爱心。他就开始读福音书，他发现耶稣啊是蛮有温柔怜悯。耶稣治好了患血瘤症的妇人，治好了迦南妇人的女儿，还那么爱小孩子，这么可亲。所以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圣灵光照他，他开始在主人面前来重新的省察自己。后来神又给他很多的恩典，让他经历神的大爱，帮助他做了很多事情，解决了很多问题。他就明白了耶稣无条件的爱，神的爱温暖了他的心，也驱走了他心里的恐惧和不安。后来他又跟一位主内的弟兄建立了新的关系，后来两个人结婚了，过得很幸福，两个人都在教会里热心的侍奉。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那样的恐惧，但是靠着神的大能能够战胜他们。第三，自律的圣灵帮助我们战胜恐惧。刚才我们读提摩太后书1:7，新汉语译本翻译成叫做神赐给我们的有自律的灵。在这里，或者是谨守，或者是自律，这个希腊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自制的能力，以及因为有自制能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生活在世最高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神赋予了我们责任来传福音、建立教会，我们应当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合情合理的做事情。圣灵引导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也必须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做正确的决定，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和带领。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保罗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做事讨神的喜悦，无可指摘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战胜恐惧。今天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他知道自己为了主的道很快就要牺牲生命来献给神，他不但挑旺了提摩太心中的灵火来安慰他鼓励他，也希望提摩太能够继续来继承基督徒的遗产，继续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坚持下去。所以他马上在提摩太后书快要结束的时候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对提摩太的嘱托，也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勉励。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在埃德蒙顿文化遗产节的时候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让我们反省自己应该如何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和挑战的世界活出自己的信仰。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传承给了我们宝贵的信心，愿这些生命的见证挑旺我们心中的灵火，让我们使用自己的恩赐热心地侍奉神，让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大爱和自律的圣灵胜过恐惧担忧，刚强壮胆地走前面的路。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